为了早上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实在感觉到圣灵在动工。主，我们求你在这段时间里面，你再一次来到我们的中间，你亲自教导我们。主啊，这段时间我们愿意在这里学习怎么样带领小组查经。主啊，我们都是不但是认识你，得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把你的话传给别人，怎么样让别人跟我们一同来享受你的话。主啊，我们真是看到这个时代多么需要你自己的话。我们发现这个时代人饥渴，非因无饼，非因无水，乃是因为缺乏你自己的话。主啊，我们今天一同来到你面前学习，求你把负担赐给我们，把学习的心赐给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带回去，在这边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学习，仰望你圣灵的教导。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五年前神给我一个机会，就是校园团契派我先生和我到北美洲来旅行。那么那一次呢是一个访问，就是校园团契因为看到有很多的毕业生在美国，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好像一个访问性的这样子的一次旅行。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去了六七十个城，也访问了六七十个查经班。在那五年前呢，我们非常惊奇地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发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圣灵自己的工作。我们看到神在北美洲兴起了查经班，我们发现只要是有中国人基督徒在的地方，不管是几个中国人，我们发现查经班就一个一个的起来，没有一个人在组织他们，没有一个人说你们在 Lynchburg 要有查经班，你们在 Raleigh 要有查经班，没有人去规定，没有人去推动，他就自然的就一个一个的地方，在北美洲，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各地就兴起查经班。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只能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五年前当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大约的统计，北美洲的查经班大概有200个。那么现在过了五年以后，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发现最近的统计是大约有300个查经班，大大小小，有的查经班很兴旺，有100多人参加，分成英语组、国语组、广东话组，分成好几组在那查经。有的查经班呢人很少，但是呢他们也是非常的爱那个查经班，弟兄姊妹每个礼拜在一起查考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感觉到是圣灵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兴起查经班。我们也发现为什么呢，就是人的心里有一个饥渴，真是看到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追求学问，追求物质，追求来追求去，最后你发现是个空的，你发现只有神是真实的，只有神是给我们人生的需要。所以查经班的兴起就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就配合神的脚步，这也是在他的 step 里面，我们配合他的脚步与他一同去。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实在查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过去有15年的时间我跟我的先生一同服侍神，那么在15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是只有这最后一年，就是今年就是从去年3月到现在，我们是在教会工作，就是牧养一个教会。那么在教会里面呢，就是从那个最小的 baby， 最小的婴孩，一直到教会的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我们通通都要牧养。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学习，是只有一年的经验。那么过去14年呢，我一直都在学生的中间传道。中间有这个我看到的中学生现在已经长大了，在我们中间的啊，就是学生的中间传福音有14年的时间。那么在过去的里面，我发现10几年里面，我看到有很多各种形态的基督徒，有的很热心，有的很冷淡。但是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就是两类的基督徒，很清楚的分别出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两类的基督徒，他们实在是跟神的话有 很大的关系。为什么有这两类的基督徒？我们先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一同来看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在这里就我们看到神的话实在是造成两种不一样的基督徒，就看你在神的话上所下的功夫。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来读，请大家看。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两种的人，两种的基督徒。在这个作者对希伯来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对这个收信的人所讲的，就是说你们本该做师父，但是呢现在你们变成吃奶的人，你们应该是做老师教别人了，结果现在你们还要读这个 ABC， 读这个小学的课程。这个是好像那个作者觉得很惊奇的一件事情，你们现在还在吃奶不能吃干粮。吃奶的人呢，他是婴孩，他是 baby， 那么吃干粮的是长大成人。这里是两种的基督徒，一种是婴孩的基督徒，一种呢是长大成人。在英文圣经是 mature Christian 跟 baby Christian， 一种是成熟的基督徒，一种是婴孩的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吃的是干粮，而婴孩呢是吃奶，是吃奶。我们再看两处的圣经，我们来更来能够了解这个情况。一个地方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节二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二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为婴孩的。第二节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是一些婴孩，我要用奶来喂你们，没有用饭来喂你们。到底那个饭是什么饭？那个奶是什么奶？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旧约耶利米书第十五章。耶利米书第十五章，我想这节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耶利米书十五章第十六节，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们看到这个食物是什么？是你的言语，神的话是我们的食物，是属灵的粮食。我们我是一个母亲，我们中间也有母亲，我们都我最记得当我生老大的时候，我常常去医生那里，常常问医生同样的一个问题，你就说，医生啊，怎么办啊？我的孩子最近都不吃，这是妈妈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小孩不吃。那么到老二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的老二我常常担心一件事情，他吃的太多了，所以胖的不得了。可是老大呢，他都不吃，所以常常都是很瘦，我就非常的担心。小的时候我给他吃奶，后来呢，起先是给他吃的那个是 baby 吃的奶，我们做母亲的都知道 baby 吃的那个奶有什么不同的维他命啊，那些 formula 是不一样的放在里面。后来到了四个月的时候，医生就说你可以换了，不是单单给他吃这样，你可以改成这个里头有这个 fat 那种的牛奶，而且呢给他一些这个麦片，有点 solid food 放在里头。那么他就发现了，我给了他那个牛奶以后啊，把以前旧的牛奶给他，他不吃了，他觉得不好吃，不香，他也觉得吃不饱。然后慢慢的呢，再等到了一岁的时候， 你给他牛奶他更不高兴了，他看到大人在桌上吃的是饭，他就要爬到桌上抢你的饭吃，而且常常是弄得一个桌子乱七八糟，但是他还是要吃饭，因为他在长大，他吃了饭以后他长大，他长大后更要吃饭，他很自然的就是渴慕要吃，吃了以后他就不断的长大。在属灵的里头也是一个样子，当我们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羡慕爱慕那属灵的灵奶，但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人说什么，我到现在我不能够把你们看成属灵的人，把你们看成属肉体的人，为什么？你们还是 baby， 我是用奶来喂你们，我没有用饭来喂你们。我想听到这个比方我觉得很真实。我记得有一个礼拜天女牧师在台上讲到，好多弟兄姊妹都在大笑，事实上呢你笑到后来你就会很难过，没有什么好笑，因为是在笑自己。林牧师怎么讲呢？他说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属灵的 baby， 那这些 baby 是怎么样呢？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到礼拜堂就坐下来，坐下来怎么样呢？等着这个牧师调了一大瓶的牛奶，一个很大的 bottle， 一个一个喂，就把他们都喂饱了，然后一个礼拜回去他都不吃了，等到下个礼拜天饿得快死了，然后跑来再等那个牧师调了一大瓶的牛奶再喂这些。这个保罗刚才就是讲说，我用奶来喂你们，我就好像有一幅图画，就发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还是等着那个妈妈在用奶一个一个奶瓶塞在他嘴里来喂他，他没有自己不会去吃那个干粮。就像耶利米说的，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话就当着食物吃下去了，吃下去以后一定有一个现象，生命就长大，对不对？我们吃下去了生命就长大。他说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当我吃了你的话以后，我不但长大，而且我是一个那个灵里面是活泼的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有喜乐的有见证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五章，这两种的基督徒，一种是 mature Christian 成熟的基督徒，一种是 baby Christian， 他们最大的分别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是吃干粮，一个是只吃奶，一个就是永远要别人喂他，一个呢是自己会吃。那到底干粮我们刚刚说是神的话，是你直接去吃，而奶呢，不管是牛的奶不管是人的奶，奶从哪里来的？是那个牛去吃了草，吃了草以后他自己消化消化，消化了以后他流这个奶出来，然后来喂那些要吃奶的人。人的奶也是一样，母亲吃了很多营养的食物，吃了以后他消化了以后变成了母奶，很营养的母奶来喂那个小 baby。 所以所谓的奶就是别人吸收了消化了然后再拿出来供应那些要吃奶的人。所以你想想看，有些什么聚会是吃奶的聚会，有些什么聚会是吃干粮的聚会，我们来想想看。有的人说哦，布道会是吃奶的聚会对不对呢？当然对了，布道的时候要把它讲很多的故事，讲很多的比方，很轻松啊，那么就是那个讲员把它消化了神的话，然后把那个奶冲得很淡，然后呢让那个很多不适应喝奶的人能够吸收，可以吃得下去啊，奶要调得很淡很淡啊，圣经话讲一点点或者看一节圣经，然后讲很多故事比方，让那些非基督徒没有信的人听的时候，哎呀很好听，以后还愿意继续来听，慢慢的渴慕神的话。我们的布道会一定是吃奶的聚会，那培灵会一定不是吃奶了，培灵会嘛就是吃干粮。你想培灵会是不是吃干粮？培灵会是不是呢？有的人说是，有的人说摇摇头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还是一个讲员，他吸收了干粮，他吃了神的话，经过消化他再来供应，对不对？所以还是 second hand， 就是说他还是经过他的消化以后拿出来喂。所以保罗说，我以前是喂奶给你们，现在还不能喂饭，所以我想到了培灵会说是喂饭，但是还是喂，还不是自己去吃，还不是自己去吃。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就觉得，到底怎么样的一个聚会才是自己去吃呢？查经本。所以就讲回到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查经，你自己来查考神的话语。因为神把他的话给了我们，一本圣经放在我们的手里头，我们会不会自己来读神的话？我们会不会直接吸收神的话？我们会不会直接来吸收？就是来查考神的话语，不是要靠某一个讲员来讲到我说啊，今天懂得几节圣经节，今天早上路加福音有几节圣经节。但是整本圣经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可不可以自己来查经？所以我非常有负担讲这个题目，因为我发现中国教会要长大，这个教会要真正的长大，一个甚至会出去差派宣教士出去会传福音的中国教会，健康的中国教会，应该是由许许多多会查经的基督徒造成的。1807年是第一个福音派的这个 missionary 是Morrison 来到中国传福音，一直到现在有100多年的时间，中国教会好像长得很慢，长得很慢。一直到最近我们才在讲这个胎禅的工作，宣道的工作，为什么长得慢呢？我们就发现过去中国的基督徒有一个毛病，有一个通病是什么呢？喜欢听道，非常喜欢听道。尤其是在台湾，过去十几年我就发现学生们最喜欢的一个聚会就是听道的聚会。如果是小组查经，人来的很少；如果今天是培灵会，人来的很多；布道会也带了很多人来，常常几百人的聚会在台湾是很流行的。但是呢，如果说今天是下个礼拜我们团契是什么聚会啊，是小组查经，来的人就非常的少。因为我们习惯听到，为什么习惯听到呢？可能是教育背景，因为在台湾的教育就是台上一直讲一直讲，底下的人来一直听一直记笔记，我们就习惯了，就是这种生活，所以我们喜欢听到，这是一个教育背景。还有一个原因呢，听到太容易了，我们就坐在那里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很简单。甚至呢，你想做祷告同工也没有人管你，你想睡觉也可以，或者胡思乱想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发现听到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把所有的工作交给那个讲员就没有事了。所以很多的团契从一开学他们就安排这一学期的聚会，我们第一次聚会请谁做讲员，第二次聚会请谁做讲员，那么整天就打电话请某某人，你有没有空啊，哪一天请你做讲员。所以我们在台湾忙得不得了，整天就是讲道，整天都讲道。那么听到有很大的危险，单单做听到的基督徒刚才说他永远长不大，这个 baby Christian。 那么一个 baby 有很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小孩子你很容易受骗，是不是？你只要给他一个糖，他就跟着你走了。跟他说，我跟你讲故事，在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叔叔或者一个阿姨跑过来说，凯凯，你喜不喜欢听鬼故事？他一听是鬼故事，马上跟他走了，因为他最喜欢听鬼故事。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跑过来跟我说，你要不要听鬼故事？我就觉得这是没有意思，我不会跟他走，对不对？这就是小孩跟大人很大的不同。一个 baby Christian 他很容易受骗，当一点异端邪说来到这个时代，尤其在这个时代，你看到有多少的不纯正的道理，多少去改变歪曲神的话语，这样的道理临到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不会分辨。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那里说，他能分辨好歹，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呢？是长大成人的基督徒。那些婴孩是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他就是婴孩，他很容易就上当，很容易就受骗，很容易就被异教被邪说所动摇了他的信仰。所以我自己觉得今天在中国教会非常需要一些mature 真是成熟的基督徒，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求主让我们学会直接来吸收神的话语。 还有听到的危险是什么？听到听多了变成麻木的基督徒，非常的麻木。再讲那台上的讲员讲到汗流满面，喉咙都讲到沙哑了，底下没有感动，无动于衷。因为什么？听了太多了，里头已经硬了，心都硬了。所以有的时候林牧师跟我讲说，哎呀，我今天是多少的负担，但是发现底下没有反应，聚完会以后也没有反应。为什么？因为听了太多，麻木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不但变成麻木，还有一个危险，变成大头鬼。这个头很大，一直听各种各样的道。在台湾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讲员，那么所以呢，学生的胃口啊变得很坏，就是已经被 spoil 掉了那个胃口，所以他就一定要听某种这个段数，我们在台上叫段数，因为讲功夫就要讲段了，一定要到讲员到了第几段或者第几流了，那学生说，哎，我才喜欢听。那么如果你刚刚出来学习传道的人，他说我不敢上台讲道，我讲道他们觉得不好听啊，他们不喜欢听我讲，哎，我不敢。这个如果是中学生请我讲道，我敢去；大学生请我讲道，哎，我不敢，我不敢。为什么？他们的头很大，头很大。那么头大呢？身体很小，手很小，脚很小，就很容易摔跤。所以这是一些不稳的基督徒，畸形的不正常的基督徒，是因为整天只会听到所造成的。还有一个危险呢，就是当然还有一个情形，就是说整天听到的基督徒变成一些批评专家在教会里面有一句流行的话，说礼拜天中午每一家人家的饭桌上加了一道菜，叫做红烧牧师肉。红烧牧师肉就是牧师今天讲什么道，我们就全家来批评啊。只要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今天牧师讲些什么，哎呀，他讲那个什么很糟糕啊，今天牧师讲道讲得不好啊，我都不喜欢听啊。所以就是大家变成批评专家，很会批评啊。那还有一个情形呢，就是对讲员对传道人的不好，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造成很多讲道匠。你大家都是听道的基督徒，听道匠呢就造成讲道匠。那么因为底下的人都一直听的标准越听越高了，那所以你讲员呢就拼命准备自己的讲章，甚至每一个字怎么修辞，那么要用什么笑话，用些什么表达啊，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就制造很多讲道匠。那么越来越会讲道，刚才我们才说求神让我们不是会讲道乃是会行道，求神让我们不是会听道乃是会行道。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要求神让我们不是单单会听道乃是会自己来吸收神的话语，我们不是单单听的，我们是要学会自己去挖。神的话是一个宝藏，是无穷的宝藏，你要花功夫去挖掘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提到查经这一方面的经文，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一节，我们看到有一个地方的人是叫做比利亚。比利亚地方的人呢，他们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十一节说，这地方的人，就是前面所说的比利亚地方的人，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比利亚的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咸，这个更强。今天谁都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咸的人，比别人强的人。那么这里说是什么？是因为他天天考察圣经。这里是不是说天天读圣经？我们要注意到，不是天天读圣经。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每一个人都是读经的基督徒，单单读经不够，我们今天所讲的是查经。考察圣经在英文是 search the scripture， 当你要 search 的时候是要花功夫的，你要花上你的时间，花上你的功夫，去慢慢的来探讨神的话语。就好像一个宝藏，这个宝藏在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就是一些泥土在上面， 但是当你去挖的时候，你用功夫去一锄一锄的，用时间用精力去挖的时候，最后你发现神的话语原来是这么宝贵。所以要 search the scripture， 要天天来查考圣经，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是跟不是，你才能够分辨。所以我们发现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会闲，是因为他们是查考圣经的基督徒，所以他们会分辨是非。所以我想我不能用更多的时间讲到查经的重要。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动机，你心里没有这个负担，你就根本就不愿意来学怎么样做个 leader。 今天我 suppose 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是想说你要做一个 leader， 就是带领怎么样查经的人。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工作的重要，不但是对个人，也是对整个团契，对整个查经班，更是对中国教会，也是对神的国度。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学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如何来查考圣经，以及如何来带领别人一同查考神的话语。那么在过去我五年前来的时候呢，去了六七十个查经班，好多个查经班他们跟我们就是很痛苦，他们很难过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哎呀，那个他们都叫我们李哥哥林姐姐啊，我们是就这一年才叫做李牧师李师母，以前叫做李哥哥林姐姐。然后他就说哎呀，好高兴你们来到美国啊，哎呀，我们的查经班很软弱，我们的查经班啊不知道怎么查经，所以你们既然来到这里啊，今天晚上的聚会一要讲到，就是请你带领我们查一段圣经，请你领我们查经。那么在六七十个查经班里面也有查经班呢，就今天晚上的聚会啊，就请你们教我们如何查经好不好，这是最重要的一件问题。因为过去我们真是到我们那次做了一个 survey 到这个六七十个查经班的时候，我们发现查经班有不同的形态，有一些不同的形态。有的查经班的查经是什么形态呢，就是查经的时候非常非常注重头脑，注重知识，因为大家来这里都已经变成研究的态度了，所以当圣经一打开来就在那里研究。那么领查经的那个 leader 呢，就说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个是什么意思，我们来想想这个原文是怎么讲啊，希伯来文是什么，希腊文又是什么。所以查了半天啊，查完了有的人更糊涂了。那么有的人查完了以后回去没有什么得着，因为他知道了一些知识而已，他的生命没有碰到主，没有碰到主。这是一种情形，是太头脑太知识。第二种情形呢，是很普遍的，太灵异，太属灵，或者说太属灵。其实属灵很好，但是他到了一个极端的太属灵，那么叫做灵异，灵异化。那么那个查经班有一，他们这样跟我们讲，他说就是你们台湾来的，他这样讲，把你们台湾在校园团契训练出来的学生来到这里以后来到我们查经班啊，我们打开圣经要查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那段经文，结果呢打开圣经的时候呢他就我们在那里查的时候啊，大家没有话讲，打开圣经大家没有话讲，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大家都不讲话，就是读过圣经后都坐在那里，我看着你，你看着我，或者看圣经，或者看地上。到结果呢都没有话讲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讲了，他说你们怎么搞的，这个圣经里面这么宝贵，有这么多宝贵的意思，你们都没有看到。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大家说终于有人发言了，很高兴。他问大家一个什么问题呢，请你们想一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头上那个水罐子有什么属灵的意思。结果全场的人就突然就愣住了，因为从来没有想过撒玛利亚妇人头上水罐子是代表什么，所以大家就看来看去没有人回答。所以他就说，我告诉你们，这个属灵的意思非常的浓，非常的重。这个水罐子是代表什么呢，你想水是代表什么，代表人真的需要吗，没有水就不行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水罐子呢， 就是又放在他的头上，所以呢就是人生的需要就压住他的头了。哦，就讲的啊，全部人哎呀，有的人觉得很感动，有的人就觉得简直莫名其妙。因为全本这一段经文是讲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向他传福音，让他认识耶稣是谁，对不对？也给我们学到如何做个人布道的工作。但是他一直在想那个水罐，就是一个太属灵的一种形态，就是太灵异化，这是一种情形。还有是一个很普通的情形，是在我那一次的 survey 里面看到，查经班里面很多的查经呢是自由交通，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的情形怎么样啊，是自由交通，不是查考神的话语，是自由交通。我们今天要查的是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完十一节，读完了以后那个 leader 他就好，现在请大家交通一下有什么亮光。那么有的人就讲把当中的一节圣经提出来，然后就讲他有什么感动，然后就讲了一个很大的见证啊，神是一个行神迹的神，所以呢我也是经验到神的神迹。那么他就讲了一个神怎么医好他的病，神怎么样使他得到这个奖学金什么什么，结果跟这段经文完全没有关系，只是这个经文里面看到神行那个神迹，所以神是行神迹的神，所以我就讲我的神在我身上的见证。所以那天就后来他也知道交通见证，那个也交通见证，最后呢感谢主，我们今天查经查完了，我们就祷告散会。可是真正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今天早上牧师告诉我们，这个彼得怎么样跟随主，从这个经文里面认识彼得一步一步的这个经过没有查考，我们就是交通见证，这是交通见证聚会，不是这个查经班应该有的查经查考圣经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情形。还有一种情形我叫做打蚊子查经。什么叫做打蚊子查经呢？这在台湾我很流行。讲到有一个猎人，他到这个森林里面去打猎，我们知道猎人去森林打猎的话要打什么呢？他也许打野兔，也许是打熊啊，也许是打狐狸，他是要打这个大的动物，甚至要去打老虎。可是当这个打猎的猎人进到森林里面去的时候，他发现森林里面啊蚊子很多，那个蚊子啊一下咬这个地方，一下咬这个地方，他就把他的枪一放，他就这边打一下那边打一下，然后把两个手放下来，这边再打一下，那边就一直在打蚊子。你想森林里头蚊子有多少，打了一天下来累得不得了，然后就看天也时间到了，就拿了他的猎枪回去了。他没有打到一只兔子，也没打到一只山鸡，什么都没有打到，问他打了什么，打了很多蚊子。那么就是我们发现有的时候有的查经查来查去没有查到主题，没有查到神向我说什么，没有查到，但是查一些小细节。有一次就是有一组查经，他们查到马可福音第九章，他们就讲到说绊倒人的是有祸的，这个绊倒这小子中的一个呢，就是宁可拿个大磨石绑在他的颈项上，把他丢在海里去。就那天那个 leader 啊，他觉得这些经文太简单了，他一定要让大家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想，所以他就出一个题目，他说请问那个大磨石是代表什么？耶稣为什么不用别的东西绑在他脖子上，为什么要用大磨石绑在脖子上呢？可见大磨石一定是有什么意思，请大家来讨论大磨石。结果好了，那天的这个一个钟头的 discussion 呢、就是讨论那个磨石是什么。那么也有的查经是他们讲，耶稣讲说你们要跟从我要计算代价，你出去打仗的时候要看你带的军队够不够，你盖房子要坐下来算一算需要多少。那么那一次呢，那个带领小组查经的，我参加那一组，他就说你想既然讲这个比喻，说你要坐下来算一算，他就说盖房子，他说我告诉你们呢，你们想想盖房子需要些什么，就有人说需要砖头，有人说需要这个钢筋水泥，有人说先需要有一个建筑师画图啊、结果就一直在讨论盖房子。结果整个聚会就讨论盖房子需要多少材料，要花就结果呢搞到最后 没有想到主耶稣那个主题是跟随主的代价。主耶稣是一个比方，那个比方主要是讲那个比方的重点是付代价，计算代价，并没有讲那个房子要盖什么形状，那个房子要怎么样才不漏雨，不是讲这些，主要是讲跟随主的代价。所以他没有打猎，没有打到那个熊，就打了一大堆的蚊子回去。所以这是那个时候查经班，我做一个 survey 以后发现，在台湾也是一样，很多这种情形的查经。那么到底我们现在要抓住查经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下看，一同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40节，这是我常常提醒我自己的经文。第五章39节40节，你们查考圣经，我们注意少字，你们应当查考圣经，这又是 一句主耶稣自己亲口说的话，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是为什么写的？圣经为什么给我们？因为圣经有一个功用，是为主做见证。四十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圣经39节40节连在一起，我们就读下来，我们发现很多很多的查经只是查什么，查考圣经，查到最后没有得着主的生命，那我们的查经是白查。我们查经是白查。我们查经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我作见的是这经，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这个经要让我们认识神，这个圣经为了让我们得着神，得着他的生命。好像刚才耶利米说的，我把你的话吃下去了，当了食物吃下去了，变成了我的生命。所以查考圣经是让我们一步一步借着你 search the scripture， 最后你能够认识主耶稣，得着主耶稣，这是我们查经的目的。所以呢，我在这个前面，我最重要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有一个很迫切的一种心相信，就是说查经是今天我们需要的。但是查经绝不是查一些知识头脑，乃是要查到我们得着主的生命，查到我们得着主的生命。如果我们把这些目的弄清楚，把这重要性弄清楚，在观念上弄对了，我们朝这个方向去，我相信对我们的查经班有很实际的帮助。那么我今天发给这个每一个人呢，也许不够啊，就是有一本小组查经手册。为什么要发这个小组查经手册呢？因为过去在台湾，我自己就是最有负担训练查经这一方面，就是刚才我所讲的理由，就是查经是这么重要，让我们不做一个听到的 baby Christian， 我们要长大，所以我有负担训练。那么所以就写了这个小组查经手册，英文的材料很多，但是中文的我们就发现非常的缺乏，那么就把它写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很需要这一方面的训练，但是训练的机会不多。那么在台湾每一次训练，我们是用这个做一个 textbook， 就是你的课本。而且呢，那个夏令会给我12个小时来训练，至少有12个钟头，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来查考圣经，用12个钟头来训练。而这次呢，是给我3次，那么每一次有1个半钟头，就是有4个半钟头，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我没有办法仔细的讲，所以我就在我们教会啊，把我们教会所有的成书一共33本带来。那这是我们教会书房在卖的，我就跟我们的这个经理，我们的老板啊，跟他说我这次带到这下，我知道一定是讲不完，那么所以就用这个呢，可以帮助我们来那个。如果你觉得你需要有一本的话，你可以在你就可以拿走你这本，然后呢只要付3毛5分钱，就是本钱3毛5分钱的这个价钱呢，等一下就放在这个纸袋的里面，每一个人自己丢进去。如果你不需要的话呢，可以给别人，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些很简单的把一些小组查经的一些方法跟要注意的事情提出来。那么我下面我就要 用讨论的，我们这堂课是讨论时间啊，我要用讨论的，所以请大家自由发言，不要有人像在查经一样不说话。嗯，我下面一个就是要问大家，到底为什么查经我们说 group Bible study， 为什么要用小组？到底小组有什么好处？小组查经有什么好处？我们可不可以自由的提出来？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有查经班呢？这个小组的查经有什么好处没有？我们为什么不要用大组的查经？用小组的查经有什么好处？可不可以很自由的讲一下？OK， 这个第五啊，在这个是第五面吗？第三面。嗯，可能这个是我在在台湾的时候写的啊，可能有很多是适应美国的情形，所以我很希望你们很 practical 的提出来，不一定要讲这个是在台湾写，也许有很多是适应台湾的情形，你们可以讲在美国的情形有些什么好处。嗯，彼此比较结，比较 close。还有呢？人太多不能听到。Yeah。有机会发言。还有没有？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
领受。嗯，是，所以就可以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还有没有？我在这边第一点就也提出来了啊，说不受人时地的限制。你不在乎说，我们如果今天要请这个林牧师来讲道，但是我们查经班一共十个人，要从这个加州把林牧师请过来，我们好不好意思呢？我们就不好意思，所以我们一定要办个大的聚会，上百个人了，我们才好意思请个讲员来。但是我们这么少的一点点人，我们做什么？就是小组查经是最好，是不受人数的影响，也不受时间的影响。人数多的话呢，我们还要说，哎呀，谁有时间，没有谁，哎呀，这礼拜一又是这个人又没空，礼拜二那个人又没空，早上谁又没空，找来找去都没有一个合适的时间，所以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时间。那么在台湾，我们常常利用空堂，就是空堂，在大学里面的课程不是有空堂吗？我就记得我们到礼拜三第二堂课，就有五个人没有课，我们五个人就开始一个 Bible study， 就利用第二堂空堂。下午第一堂有七个人没有课，他们七个人又一个 Bible study。所以在我们那个时候呢，就在我们的校园里面有三十几组的小组查经，就不受时间的问题，也不受人的问题，还有呢，地点随时都可以，随地都可以。我们真是随地到，就是草地上一坐，就围下来，就在草地上，我们就一同来查考神的话语。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跟李牧师两个人在学校里面都是很热心的基督徒，所谓很热心的基督徒啊。刚才他也讲过，他在中学的时候，就有四年做挂名的基督徒。那么到大学的时候，他真正的信了主，奉献，生命改变。那时候我们很热心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有各样的聚会。算一算，我在大学的时代一个礼拜有多少聚会呢？祷告会、同工会、培灵会、查经聚会，什么通通算起来，一个礼拜不下13次聚会。不过那个聚会多得不得了，我们自己觉得这个很好，但是参加了很多很多聚会，参加精疲力尽。等到现在你过了20年，你回头看一下，你过去真正对你最有帮助的，你得着最多的，我还记得啊，什么讲员讲道，哎呀，那天我们聚会有几百个人参加，但是内容呢，我可能记得个题目，可能记得当中一个笑话，都忘记了。而可是我记得很深很深，不会忘记，是我们那个时候五六个人每个礼拜坐在草地上查经，下雨的时候到楼梯，坐在走廊查经，是白天好天气草地上，我跟他一直不会忘记那个甘甜的时间，真是觉得享受那段查经，连查经的内容到现在还是那么活生生的记住。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在第三条里面讲到，在第三条里面说，因为小组查经可以使人自己来思想，帮助人思想， 如果是一个讲道的聚会呢，那是一个 one way traffic， 永远是只有一直讲一直讲，灌输灌输，对不对？但是小组查经呢，就有大家都可以讲，这至少是 two way 以上，大家都可以发言。当你讲的时候，是你思想过的东西，那么你讲过了以后，在这个一个心理学家的分析，就是说你单单听的话，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忘记了90%，只剩10%留在你的印象中。但是如果一件事情你听了，而且你想过，你还说出来，你留在你里头的有75%之多。所以小组查经从心理，从教育心理的分析，你会发现是从那个后来的结果来讲是非常的好，用这个方式。还有一点呢，我也是觉得这个方式是不是单单在我们今天学对我们目前有帮助，是对我们一辈子都有帮助。也许你将来离开了这个地区，你离开了这边的一批的基督徒，你到了新的地区，你发现在那里几个人，你突然发现住在附近有一家中国人，一对夫妇，他们是基督徒，你们两家人就可以开始小组查经，不需要说等到有个教会成立了我们才来聚会，不需要等，就是只要3-4个人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方法，小组查经的方法，是我们一辈子可以用的，不管你搬家搬到哪里去了都可以用，不管你是学生可以在学校里用，将来你在到了你的社会，到了你的工作场所，也许在工厂里面，你们下工的时候可以做，甚至在医院里面，护士们可以有护士们的查经，医生有医生的查经，每一种不同阶层的人可以开始成立他们的小组查经，所以我自己觉得非常有用。甚至你可以家庭主妇查经，先生上班了，孩子上学了，哎，我们一个礼拜抽出一段时间，我们家庭主妇们来一次查经吧，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自己最有负担就是训练如何带领小组查经，如果没有人会。